清欢。少年时代读到苏轼的一阙词，非常喜欢，到现在还能背诵。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，入怀轻落渐漫漫，雪沫乳花浮舞盏，了容蒿笋是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这阙词苏轼在旁边写着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，原来是苏轼和朋友到郊外去玩，在南山里喝了浮着雪沫乳花的淡茶，配着春日山野里的了菜、茼蒿、新笋以及野草的嫩芽等等，然后自己赞叹着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当时所以记得这阙词，最主要的是爱极了最后面的这一句，因为试吃野菜这种平凡的清欢，才使人间更有滋味。清欢是什么呢？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，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。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，正是来自于平静舒淡简朴生活的一种热爱。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出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，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，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为感动，或者体会了静静的品一壶乌龙茶，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，这些就是清欢。清欢之所以好，是因为它对生活的无求，是它不讲求物质的条件，只讲究心灵的品味。清欢的境界很高，它不同于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样的自我放逐，或者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种尽情的欢乐，也不同于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衣，江水江花起终极这样悲痛的心事，或者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，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那种无奈的感叹。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千百种人生，文天祥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壮怀激烈。欧阳修的是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，我们很能体会到他的绵绵情恨。纳兰性德的是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而今真个不多情，我们也不难会意到他无奈的伤感。甚至于像王国维的人生只是风前絮， 欢也零星，悲也零星，都作连江点点平。那种对人生无常所发出的刻骨的感触，也依然能够知悉。可是清欢就难了，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的人，差不多是没有清欢的。什么样是清欢呢？我们想在路边好好的散个步，可是人声车声不断的呼吼而过，一天里几乎没有纯然安静的一刻。我们到馆子里想要吃一些清淡的小菜，几乎是咬不可得。过多的油，过多的酱，过多的盐和味精，已经成为中国菜最大的特色。有时害怕了那样的油腻，特别嘱咐厨子白煮一个菜，菜端出来的时候让人吓了一跳，因为菜上挤的沙拉比菜还多。有时没有什么事，心情上只适合和朋友去喝茶，饮一杯咖啡。可惜的是，心情也有了，朋友也有了，就是找不到地方。有茶有咖啡的地方总是嘈杂的。俗世里没有清欢了，那么到山里去吧，到海边去吧。但是山边和海湄也不纯净了，凡是人的足迹可以到的地方，就有了垃圾，就有了秀慧，就有了吵闹。有几个地方我以前是常去的，像阳明山的白云山庄，叫一壶兰花茶，俯望着台北盆地里堆叠着的高楼与人欲，自己饮着茶，可以品到茶中有清欢。像在北投和阳明山间的山路边，有一个小湖，湖畔有小贩卖功夫茶，小小的茶几，藤制的躺椅，独自开车去，走过石板的小路，叫一壶茶，在躺椅上静静地靠着。有时湖中的荷花开了，真是惊艳一山的沉默。有一次和朋友去，在躺椅上静静地喝茶，一下午竟说不到几句话。那时我想，这大概是人间有味，是清欢了。现在这两个地方也不能去了，去了只有伤心。湖里的不是荷花了，是飘荡着的汽水罐子。湖畔也无法静静地躺着，因为人比草多，石板也被踏损了。到假日的时候，走路都很难不和别人拥挤，更别说坐下来喝口茶。如果运气更坏，会遇到呼啸而过的飞车党，还有带着伴唱机来跳舞的青年。那时所有的感官全部电路走火，不要说清欢，连欢也不剩了。要找清欢，一日比一日更困难了。当学生的时候，有一位朋友住在中和圆通寺的山下，我常常坐着颠簸的公交车去找他，两个人沿着上山的石阶漫无速度地走走坐坐停停看看。那时 圆通寺山道石阶的两旁杂乱地长着些朱槿花，我们一路走，顺手摘下一朵熟透的朱槿花，吸着花朵底部的花露，其甜如蜜，其清香胜蜜，轻轻地含着一朵花的滋味，心里虽有一种只有春天才会有的欢愉。圆通寺是一座全由坚固的石头砌成的寺院，那些黑而坚强的石头坐在山里，仿佛一座不朽的城堡，绿树掩映，清风徐徐。站在用石板铺成的前院里，看着正在生长的小市镇，那时的寺院是澄明而安静的，让人感觉走了那样高的山路，能在那平台上看着远方，就是人生里的清欢了。后来朋友嫁人到国外去了，我去过一趟圆通寺，山道已经开辟出来，车子可以环山而上，小山路已经很少人走。就在寺院的门口摆着满满的摊贩，有一摊是儿童乘坐的机器马，叽里咕噜的童歌震撼半山。有两摊是打香肠的摊子，烘烤香肠的白烟正往那古寺的大佛飘去。有一位母亲因为不准孩子吃香肠而揍打两个孩子，激烈的哭声尖昂而急促。我连圆通寺的寺门都没有进去，就沉默地转身离开。山还是原来的山，寺还是原来的寺，为什么感觉完全不同了呢？失去了什么吗？失去的正是清欢。下山时的心情是不堪的，想到星散的朋友，心情也不是悲伤，只是惆怅，浮起的是一阙词和一首诗。词是李煜的：高楼谁与上，长记秋晴望，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。诗是李诟的：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极天涯不见家。已恨碧山相阻隔，碧山环背暮云遮。那时正是黄昏，在都市烟尘蒙蔽了的落日中，真的看到了一种悲剧式的橙色。我20岁心情很坏的时候，就跑到青年公园对面的骑马场去骑马。那些马虽然因驯服而动作缓慢，却都年轻高大，有着光滑的毛色，双腿用力一夹，它也会如箭一般呼噜地向前窜去，急忙的风声就从两耳掠过。我最记得的是马跑的时候迅速移动着的草的青色，轻茸茸的，仿佛饱含生命的汁液。跑了几圈下来，一切恶的心情也就在风中，在绿草里，在马的呼啸中消散了。尤其是冬日的早晨，勒着绳，马就立在当地，踢踏着长腿，鼻孔中冒着一缕缕的白气，那些气可以久久不散。 当马的气息在空气中消弭的时候，人也好像得到某些舒放了。骑完马到青年公园去散步，走到成行的树荫下，冷而强悍的空气在林间流荡，可以放纵地深深地呼吸，品味着空气里所含的元素。那元素不是别的，正是清欢。最近有一天突然想到骑马，已经有十几年没骑了。到青年公园的骑马场时差一点吓昏，原来偌大的马场已经没有一根草了。一根草也没有的马场大概只有台湾才有。马跑起来的时候灰尘滚滚，弥漫在空气里的尽是令人窒息的黄土，蒙蔽了人的眼睛。马也老了，毛色斑驳而失去了光泽。最可怕的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马场搭了一个塑料棚子，铺了水泥地，奇丑无比。里面则摆满了机器小马，让人骑用，奇吵无比。为什么为了些微的小利而牺牲了这个马场呢？马会老，是我知道的事，人会转变，是我知道的事。而在有真马的地方放机器马，在马跑的地方没有一株草，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。就在马场对面的青年公园，已经不能说是公园了，人比西门町还拥挤吵闹，空气比咖啡馆还坏，树也萎了，草也黄了，阳光也不灿烂了。从公园穿过去，想到少年时代的这个公园，心痛如绞，别说清欢了，简直像极了佛经所说的五浊恶世。生在这个时代，为何清欢如此难觅？眼要清欢，找不到青山绿水；耳要清欢，找不到宁静和谐；鼻要清欢，找不到干净空气；舌要清欢，找不到了容蒿笋；身要清欢，找不到清凉净土；意要清欢，找不到智慧明心。如果要享受清欢，唯一的方法是守在自己小小的天地，洗涤自己的心灵。因为在我们拥有愈多的物质世界，我们的清欢的欢愉就日渐失去了。现代人的欢乐是到油烟爆起、卫生堪虑的啤酒屋去吃炒蟋蟀，是到黑天暗地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去乱唱一气，是到乡村野店胡乱搭成的土鸡山庄去豪饮一番，以及到狭小的房间里做方程之戏，永远重复着一个摸牌的动作。这些放逸的生活以为是欢乐，想起来无宁是可悲的。为什么现代人不能过清欢的生活，反而以浊为欢，以清为苦呢？一个人以浊为欢的时候，就很难体会到生命清明的滋味，而在欢乐已尽、浊心再起的时候，人间就愈来愈无味了。 这使我想起东坡的另一首诗来：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，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我想起东坡的另一首诗来：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，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苏轼凭着东栏看着栏杆外的梨花，满城都飞着柳絮时，梨花也开了遍地。东栏的那株梨花却从深青的柳树间伸了出来，仿佛雪一样的清丽，有一种惆怅之美。但是人生看这么清明可喜的梨花能有几回呢？这正是千古风流人物的性情，这正是清朝大画家盛大士在《西山卧游录》中说的：凡人多熟一分世故，即多一分机智；多一分机智，即少一分高雅。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，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，自是第一流人物。第一流人物是什么人物呢？第一流人物是在清欢里也能体会人间有味的人物。第一流人物是在污浊滔滔的人间也能找到清欢的人物。